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教会的校庆主日。我们教会是虽然五月份是母亲节，六月份是父亲节，但是我们把六月的第一个主日定为我们教会的双亲，也就是我们的校庆主日。那也让我借着这个机会来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和母亲们在主里恩福满满。是，感谢主。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叫做从失败到得胜。其实当我们在主给我们生命和气息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呢？你在无时无刻，你在每一个时刻几乎都有一个领袖的身份。比如说我们的双亲节的时候，你做父亲，你是一个领袖的角色吗？答案是的，对吗？那你做母亲，你是一个领袖的角色吗？答案也是是的。那你做孩子，你是领袖的角色吗？不敢应我了，也是是的。不过我们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知道你是怎么是孩子还是一个领袖的角色。我们今天会继续来到约书亚记第八章，也就是在前一个礼拜瑞青传道带我们看了第七章，是整个的约书亚带领军队来攻占爱城，但是第一次攻占爱城的时候却失败了。那从那个失败当中怎么来到了第八章当中，主却要带着要约书亚继续的来攻打爱城。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呢，首先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面对的事情有很困难的事情之一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最难面对的不是那个失败本身，而是失败之后的自己。你认同吗？不是失败本身让我们来很难面对，而是失败之后的自己。有些失败是工作上的失败，有些失败是婚姻当中的失败，有些失败是服事中的失败，而有些失败是属灵生命当中的失败。很多的人都会以为说，神最喜欢成功的人，神喜欢成功，神喜欢得胜。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神特别喜欢使用那些经历过失败、经历过破碎、经历过跌倒却愿意再次站起来的人。那我们如果有大家在我们的读经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虽然摩西曾经逃亡，但是他却在经历那些失败当中，在旷野四十年之后被主所大大的使用。大卫虽然经过非常严重的罪恶，他跌倒，可是神依然称他为合主心意的人。彼得也曾经三次不认主，可是后来怎么样呢？主也依然的在把很多的重要的施工托付于他。神并没有放弃他们，在那一些的破碎当中，在那一些失败当中，甚至跌倒当中，他们愿意再次站起来。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过得怎么样？或者这样问，你预备怎么样的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你会说，我失败过，我不可以了，我很难。还是你面对一些不如意，甚至挫折、气馁的时候，你让他一扫而过，你觉得说，成败乃兵家常事，就让他这样过去吧。从失败到得胜，神使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这是我们在第八章的内容当中的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给大家看到的一个方面。当我们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如果我们说它记录的是一个失败，那么第八章就是一个恢复；如果第七章是哭泣，那么第八章就是欢呼了。第七章如果是罪的问题，那第八章就是恩典的故事。而今天我们要从爱城之战学习一个重要的真理， 也就是神如何使失败的人重新的得胜。你会觉得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有什么是失败的，你有什么是受挫的，你有什么是气馁的，甚至你有什么是失望的。那今天主的话要跟你讲，神如何的使失败的人重新得胜，神如何使你重新得以站立，从失败到得胜。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呢，也分为这样的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神给失败的人第二次的机会，还有神也借着失败来教导我们功课，什么样的功课？顺服的功课。以及真正的得胜，我们以为是怎么样的，但是真正的得胜却是来自于神的。以及得胜之后更需要做些什么，要注意什么，我们要在第八章里面看。那首先第一个的内容，神给失败的人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一同读约书亚记这里第八章第一节的内容。经文说，预备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短短的经文，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想想看，当我们面对一个失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这样吗？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差，或是你怎么又失败了？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的懊恼不已，对吗？这是我们的实际的情况。但是请注意，在这里的时候，神没有责备约书亚。在第七章，当第一次攻占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很惨，可是神并没有责备约书亚。神没有说你为什么失败，你为什么没有做好。神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刚才我们读经文说，不要惧怕，经文说不要惧怕。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约书亚会害怕？那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第八章当中也有讲，因为前一次的失败太惨重了，有36个人阵亡了。经文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时候百姓胆战心惊，那约书亚甚至伏伏在神面前来痛哭。为什么约书亚会害怕？为什么我们不能很好的来面对失败？因为失败常常带来两种的后果。失败带来第一种的后果就是使人失去信心。我们想想看，是这样吗？我不行了。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说我不行，我再也做不好了，或者说我失败过，所以以后也会失败。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次服侍受伤，我们就不再参与服侍了。当我们一次创业失败，我们就不敢再尝试了。或者是我们一次婚姻受挫折，我们就关闭我们自己的心。甚至有时候在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碰壁，我们觉得被冒犯，或者是我们觉得不舒服了，我们就怎么样呢？选择回避、逃避。失败本身不可怕，但是这所有所描述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让失败在定义我们。虽然有时候可能这些话你没有讲出来，但是当在你的心里面你在打这样的退堂鼓，或者你觉得不行，我不能，我再也做不好了，我失败过，我以后也会失败。当你面对这些种种的时候，就是失败带来给我们的后果，使我们失去信心，它也在定义着我们。而失败带来的后果不仅是使人失去信心，也使人失去盼望。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神大概已经不再用我了， 然而圣经当中不断出现一个真理，就是神给人第二次机会。神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约拿逃跑了，可是神再次呼召他。彼得跌倒了，可是耶稣再一次托付他。马可退缩了，可是他后来成为保罗的重要的同工。神从来不是一次机会的神，因为他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他也是恢复的神。而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福音不是你不能失败，福音不是你不能跌倒，福音乃是当你失败之后，神仍然愿意恢复你。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当你觉得你做得不好，当你觉得我甚至自己都有一些气馁的时候，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没有信心，信心不足的时候，失去盼望的时候，神仍然愿意恢复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失败，他也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失败不是那个终点。失败可能会成为拦阻，但是只是一下子的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神要恢复我们。弟兄姐妹，想想看，你在为什么，你或者说你在什么时候，你心里有不甘，或者是愤愤不平，或者说你在为哪些错误懊恼不已，久久不能释怀。当这样的一些时候，甚至不管是为自己，不管是为别人，为教会，为家庭，甚至为国与国之间，我们需要了解，需要知道的是，基督已经担当我们的失败，担当我们的罪，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享有平安，享有恢复的。而这些失败和受挫也不再是那个终点，主给我们得胜的机会，主给我们重新的从失败到得胜的机会，主也给我们继续的为他而做，为他而战的机会。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要得胜，不是一说就有的，那这场仗，或者是我们要从这个失败到这个得胜里面，我们要怎么做？换句话说，这场仗要怎么打？我们同心来读，我有两段的经文，一个是3-9节，另一个10-17节。我们同心来读这段的经文，大家预备起。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第二段，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锁定的时候 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召集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这次攻打爱城和第一次完全不同。那我们说这场仗要怎么打？经文里面花了很大的一篇的内容。那我们读的时候，或许你在心里想，哇，很长气这一段。是的，因为经文花了很大的一个经文一个段落来描述具体这场仗要怎么打。而这次的打法和攻打第一次攻打爱城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这里的时候，神也正在使用约书亚，使他转败为胜。击败以色列民的第一次的进攻，让爱城的人过度的自信，而也正是这种自负的心态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之前他们胜利了，他们就想，哦，这样的胜利可以重新的再来一次吧。那这个是爱城人的心态。但是对于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在夜间的时候，约书亚就率领他们的部队行军20千米，从吉甲来到爱城，也就是大家会看到的右上角约书亚的大本营，然后从那里从吉甲来到爱城，并在爱城以西埋伏了30000的勇士，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下面的伏兵这里。那之后约书亚又将另外5000的勇士放在爱城和伯特利的中间。那你会看到说有一个路线是从约书亚的大本营沿着1号线，然后去到那里的伏兵，这里有30000人。然后还有看到3号线，然后我们看到二号线也是比较粗的，然后是约书亚的大本营去到北边安营。当约书亚去到北边安营之后呢，又从3号线那里拨了5000人去到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来做拦截兵。那伯特利距离爱城大约有3000米，而这一布阵也确保了来自伯特利的那些援兵不会从西北方向来偷袭以色列民，或者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而爱城周围的岩石高地也有利于约书亚来隐蔽他的勇士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来到这里的时候，约书亚和他整个的军队这场仗要怎么打，他们做了大量的部署的工作，而这些部署的工作也是在夜间完成的，使得整个的作战的计划可以简单而高效。而约书亚就亲自的率领其余的以色列军队从爱城的北面，也就是2号线那里，从爱城北面发起正面的进攻。那你会看到北边安营，然后蓝色的箭头跨过山谷要去进攻爱城。而约书亚而此时呢，那些约书亚在这里的时候他正面进攻的部队将如同他第一次来攻打爱城的时候那样，他们进攻一下子，然后他们紧接着他们就转头然后做逃跑的样子，来引诱那些自负的爱城的那些守军来出城追击，从而使得他们脱离他们自己爱城原来的坚固的城堡的保护。那在此时约书亚将发出一个信号，城外的伏兵会杀入到城中放火焚烧。那爱城的军队这时候随即处于两军夹击之中。那约书亚部署的第3支部队就负责，也就是拦截兵， 他们就负责消灭任何可能从伯特利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听到作战消息就赶来的那些的援兵。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不难明白，但是却需要一点时间来明白，到底这场仗怎么打，到底这个作战路线是如何的。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超乎我们自己所想的，也就是神赐下了详细的计划。神在这场战役当中，神赐下了详细的计划，爱城之战有了新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设伏兵，引诱敌军，还有前后夹击。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去看他们到底怎么打的，有时候我们会跳过。这也正是有时候我们在神如何使我们从失败到得胜的时候，我们所缺乏的耐心。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就向我们显明了。那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神这次给了非常具体的战略，而这个战略的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条亘古不变的原则，就是为什么神给予这样非常具体的战略，因为神正在教导他们不要依赖经验，而要顺服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耶利哥和爱城，他们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一次非常伟大的奇妙的胜利。如果我们把耶利哥和爱城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看到对比是非常鲜明的。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但是爱城是一个小的城。那耶利哥所采用的方式是不用打，因为神有他自己神迹的方式，但是对于爱城来说，神却要他们提前做好埋伏，做好战略准备，需要有战略方式。耶利哥城神让他们 绕城七天，然后城墙就倒塌了，这个是完全的神迹来的。可是对于爱城来说，神要他们设伏兵，神要他们有军事战略，有战术运用，完全像是一个正规的战争。弟兄姐妹，昨天的成功经验不能代替我们今天对神的依靠，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然后从失败到得胜的一个重要的秘诀，一个重要的提醒，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的里面，昨天的成功的经验都不能代替我们今天对神的依靠。很多人会有属灵的停滞的，有时候你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属灵的停滞？因为我们一直依靠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却不断地要带领我们学习新的功课，神要带领我们不断学习新的功课。而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神不用同一种方式，对不对？那不是很简单，为什么神不用同样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攻打了耶利哥城非常胜利了，非常顺利了，为什么神不用同样的方式来攻打爱城？为什么我过去的时候我有属灵的很好的成功的经验，可是来到现在的时候，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的境况，我却在经历着好像是失败？为什么神不用同样的一种方式来使我得胜？因为神不要百姓依赖方式，神要百姓依赖他。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你昨天所经历的一切，你过去所经历的那些经验，不能代替我们今天对神的依靠。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抓住一个方式，不是我们抓住一个经验，更不是我们抓住一条准准的圣经的真理，乃是我们抓准他，抓准神自己。 有时候我们教会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会陷入到同样的问题当中，就是什么呢？我们喜欢寻找成功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喜欢寻找成功的公式，有时候我们会想，然后我们心里也会做一些衡量吧，哪个课程最有效果，或者是哪个模式教会增长最快，或者是哪个方法然后我可以成功。弟兄姐妹，神关心的不是方式，神关心的是你是否持续地寻求他，你是否持续地寻求他。我们属灵的生命最大的危险，就是昨天的恩典成为我们今天的骄傲，昨天的经验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拦阻。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不是吗？他们熟悉神的话语，但是却失去了对神自己的依靠。那所以神有时间，他有时，神会允许我们去经历那些失败，因为神要把我们重新的带回到他的面前，带回到我们对他的依靠当中，因为真正的得胜是来自于神的，真正的得胜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继续的读第八章的18-22节。大家一起来，预备起。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当在破晓的时候，那爱城的王就看到以色列军队，在城前列阵，然后要准备来攻城。那根据约书亚记第8:17所记叙的，可能那些伯特利人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但是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细节，他们是原来就在这个爱城里面呢，还是他们后来才赶到这个爱城里面加入战斗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伯特利人来做帮凶，却导致了伯特利城，然后这个城市的失守。正如爱城失守一样，最终爱城的王、伯特利的王都被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给杀掉了。爱城士兵的大意，然后他们看到有人来攻城，然后转头逃跑，他们没有想到是引诱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追赶。而也正是这种的自负，让他们整个城都失守了。很多的时候，当交战的弱势的一方，看到人数众多的强势的一方还没有经过战斗就逃跑的时候，就容易心里面而膨胀，以为自己处于一个优势的状态，这种的感觉也必然会导致失败。什么意思？在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失败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哎，我做的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做错了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我们说骄兵必败，骄兵必败。那有时候当你长牧者或者是你跟组长做一些分享的时候，这些话你是不爱听的，然后可能牧者或者是组长他就直接说，你看你是不是有骄傲的地方，然后可能直指那个问题，但是通常我们不是那么很乐意听的。但是在从古至今日光之下的里面，主给人看到的就是骄兵必败， 我们的失败，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面对任何失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想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我们在哪里骄傲了，我们在哪里靠我们自己了，而不是依靠主自己。由于意识到这场战争是耶和华神自己的战争，所以约书亚等候神进一步的指引，神给了具体的作战的策略，然后约书亚也照做了。之后神就告诉他说，将手中的短枪向爱城举起，约书亚就以举枪为号，然后伏兵，那些埋伏的士兵看到了这个信号，就杀入城中来焚烧爱城。但是这一个信号必须做得恰到好处，而且要在恰当的时期，恰当的时机做得恰到好处。爱城和伯特利的士兵被包围了，那以色列军队消灭他们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约书亚举短枪直到整个的战斗结束。当看到爱城城中的烟雾上升的时候，约书亚那些做引诱的然后来装作要逃跑的那些士兵，他们就继续的回转掉头，然后猛烈的攻击正在追击的爱城军队。那以色列焚城，然后伏兵完成这些任务之后，离开了爱城，就也继续的加入到整个的战斗之中。敌人被夹在了两军之间。经文说，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一旦军人被赶尽杀绝，那爱城的这些的百姓也就不在话下了。正如耶利哥城邑那个战争一样，没有一个人逃脱的。但是我们却必须要澄清一下，这不是在屠杀无辜的百姓，不是在屠杀无辜的平民，而是神对于长期拒绝并且抵制他恩典和真理的邪恶社会的惩罚。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再来，由于进入迦南地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把那些刚刚得到的然后继续的献给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也赢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神应许他们说，你们攻占爱城之后，你们自己可以索取城中那些物品来做你们战略的补给。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当时的亚干再等一等或许比较好吧，因为神也应许了他们，他们可以拿。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神对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而这个是战争的转折点。当约书亚顺服神的时候，伏兵立即行动，爱城就被攻取了。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这是耶和华神对约书亚直接说的话。然后约书亚也非常的在聆听等候神何时给他这样的指令。那问题是为什么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然后那些人就开始作战了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在约书亚的时代的时候，那个短枪前面是金属的，后半部分是木的，然后当他伸出那个短枪的时候，或者举起短枪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反射，所以那些伏兵看到这个反射的时候，他们也领会到了这样的信号。而不管是约书亚还是伏兵，我们看到了这个作战的紧凑。神一跟约书亚来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约书亚一举短枪，然后那些埋伏的伏兵看到发射出来的信号，立刻就行动。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那些约书亚说，哦，好吧，战争我的策略我的战略都埋伏的差不多了，然后我 忽略了紧紧地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行吗？必败无疑。那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约书亚向爱城的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如果那些埋伏的士兵觉得，哇，我们就都已经从夜晚整个晚上都在埋伏了，我们很累啊，然后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看这样发出来的信号，那行吗？那答案也是必败无疑。可是就是在这每一个环节里的紧凑当中，约书亚顺服神，伏兵顺服神，约书亚举短枪，伏兵立即行动，然后爱城被攻取了。而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不在短枪，问题的关键在于神的话、神的应许和神的同在。短枪没有神奇的能力，但是主的话有。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的过程当中，他举起短枪，并且直到整个战争的结束。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想摩西，对吗？然后摩西当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来攻城的时候，然后来作战的时候，摩西也举起，然后一直举起他的手，直到整个战争结束。当摩西举杖的时候，红海分开，不是那个杖有能力，而是神的能力。大卫击败歌利亚，是那个石头有能力吗？也不是那个石头有能力，而是神有能力。来到新约的时候，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的人，是那个饼有能力，是那个鱼有能力吗？也不是，而是神有能力。但是我们慨叹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慨叹？我们常常感慨说，是人的，是物的能力，或者是人的能力，还是我们感叹，哦，是神的能力。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问，我够不够能力？可是神更关心的是，你是否愿意顺服？你是否愿意顺服？神从来不是寻找有能力的人，神寻找愿意顺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人负责顺服，神负责结果。人负责忠心，神负责成就。人负责摆上，神负责祝福。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想想看，亚干等不及了，他偷偷地把战利品然后私藏，自己留下。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所有的然后攻占爱城的约书亚以色列百姓，攻城以后你们可以拿那里的物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愿意等候，你愿意依靠，你愿意这样的相信，你愿意这样的负责任的顺服、忠心和摆上吗？我们记得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他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愿意恢复我们，他愿意使我们从失败当中来得胜。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而得胜之后，他们也面临着最大的考验。令人惊讶的是，刚打了一个胜仗，但是约书亚没有立刻的进攻下一座城，反而带领百姓前往以巴路山。那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知道，失败之后成功之后比失败之后更加的危险。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做了四样事。他们筑坛，筑坛代表敬拜。他们在向神表达说，哦，主啊， 这场的胜利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当你看下来，你认同吗？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这一场的胜利完完全全是属于神的。今天许多人成功之后，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喜欢或者是习惯于归功自己，有时候我们归功于能力，有时候我们归功于资源或者是经验甚至是人脉。然而约书亚立刻的把荣耀归给神，并且是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主啊，这场的胜利完完全全属于你。再来，他献祭，献燔祭，献平安祭，来重新的确认与神的关系，重新的确认与神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到底是神在带领还是你在带领？哦，这个是他在献祭。第三，他抄写律法，把律法写在石头上，让神的话成为这个国家的根基，也宣读律法，不管是男人、女人、孩子还是寄居的，全部都参加，甚至那些在他们当中的人是其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全，那些寄居的也全部的参加，整个的群体来共同的聆听神的话。成功后的考验，成功之后比失败更加的危险，而得胜之后也更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我是怎么得胜的，我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主啊，你使我得胜的。你会跟神有一个重新的关系，并且在认识神的话语当中，也不再是像法利赛人，我抓准神的话、神的原则，用这些来辖制或者是威胁别人，而是不一样的。你会活出主的话，在主的话语当中，你会看到神自己的荣耀。那不仅如此，很多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福音的图画。那这个福音的图画是什么呢？当亚干第七章亚干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全体都受了影响，罪带来死亡，罪也带来失败，但罪被处理之后呢，神就再次的赐下得胜。而这也正是福音，因为人类都像亚干一样，人人都有罪，人人也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承担我们的罪，他也承担我们的失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使我们可以从失败当中得胜。因此，失败不是最终的结局，恩典才是最终的结局。死亡也不是最终的结局，复活才是最终的结局。眼泪不是最终的结局，荣耀才是最终的结局。弟兄姐妹，也许今天你可能正处在你自己的爱城这场战役当中，或者是你爱成曾经的失败之中。那这些失败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可能是属灵的低谷，可能是那些服事的挫折，或者是关系的破裂。你觉得自己失败了，你觉得自己不配了，甚至你觉得神不会再使用你了。然而神今天借着约书亚记第八章向你说话，起来，因为神仍然爱你。起来，因为神仍然与你同在。起来，因为神仍然有他的计划。起来，失败不再是终点。 当彼得跌倒的时候，耶稣没有结束他的服事；当约书亚失败的时候，神也没有结束以色列的故事。当你跌倒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经历失败的时候，神也没有结束你的故事。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使人重新站立起来的神。他要我们起来，从失败来迎接，他要与我们一同的作战，使我们得胜。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是按我们的失败来定义我们，而是按你的恩典来接纳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那些正在经历挫折，正在经历灰心和软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主，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使我们不依靠经验，而依靠你。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得胜的时候，仍然谦卑地来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